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7月23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我们的主要内容包括：奥巴马政府高官争取国会批准伊朗核协议；美国联邦调查局说伊斯兰国威胁大于基地组织；英国考虑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行游牧民定居的计划，相关人士跟专家说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不利于生态，而且会导致游牧文化消亡。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伊朗核协议的最新的动态。奥巴马政府的高层官员星期四将要加紧说服持怀疑态度的国会议员们接受伊朗核协议。星期四，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能源部长莫尼兹以及财政部长杰克卢将前往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这几位高层官员都是伊朗核协议的主要拟定者。他们星期三在华盛顿跟议员们进行了私下会晤。克里在召开一次情况介绍会之前，他说他相信伊朗核协议将会使世界变得更安全。美国国会将在9月中旬前决定批准或拒绝接受这项协议。协议内容是取消对伊朗的制裁，以换取伊朗缩减其核项目。参议院议长贝纳誓言，共和党议员将尽力阻止伊朗核协议获得批准。目前共和党控制着国会参众两院。奥巴马总统曾经保证，如果国会拒绝接受伊朗核协议，他将会否决国会的决定。但是如果要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必须在参众两院得到2/3多数，这就意味着需要有多名民主党议员加入反对伊朗核协议的阵营。那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二他说，实施国际社会跟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将会使世界更安全，有助于改善伊朗人的生活水平，也是给美国跟伊朗的关系展开了新的机遇。而且他特别强调，美国不会停止支持民主和人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详细报道。
美国、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上星期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的核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接受美国之音波斯语组采访时说，核协议如果得以执行，将给伊朗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如果协议得到批准并得到全面实施，伊朗人民将看到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阻止他们进行商业、贸易、投资和旅行的制裁得到解除。
批评者说，核协议没有加入要求伊朗改善人权和民主改革的内容，这让改革者感到失望。克里表示，美国支持人权和民主，各方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而没有纳入其他议题，是因为核威胁是当务之急。
正如我们以前说的那样，如果国际社会与伊朗或者美国与伊朗之间在这项协议上选择多个议题，那么谈10年也谈不出结果，因为核问题和当时的事态发展，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们需要专注于核问题本身，这就已经花了4年的时间，这是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美国将永远相信民主和人权，也支持民主和人权，但是这项协议需要把核问题先行解决掉，因为我们受到核军备竞赛可能的威胁，这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协议需要得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立法机构伊斯兰议会的批准。美国国会将有60天的时间审议协议文本。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将对任何反对协议的立法行使否决权。
美国与伊朗关系的长期走向有可能变得积极，这需要美国国会批准协议，需要伊朗伊斯兰议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这项协议，也需要各方执行协议。如果得以执行，我们可能会走向一条开启一系列机遇的道路。如果协议得不到执行，我们将面临很多问题，甚至是冲突的可能，这将会非常不幸。
另外，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夜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感谢中国在伊朗核谈判达成全面协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说，伊斯兰国试图在网上招募美国人的做法对美国构成的威胁大于基地组织。科米星期三晚间在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彭安全论坛年度会议上警告说，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正在加强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科米说，伊斯兰国并不是老一辈所知道的基地组织，他就在人们身边，在推特上进行活动。科米局长说，基地组织小心翼翼地挑选成员，而伊斯兰国则把网张得更大，愿意招募那些不稳定、不安分的吸毒者。科米说，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推特账号拥有大约21000名操英语的注册成员，其中数百人或数千人住在美国。科米说，联邦调查局对可能已经变得激进、准备发动恐怖袭击的美国人展开了几百起公开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刚刚谈到了伊斯兰国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呢，他对伊拉克进行了一次没有经过事先宣布的访问。伊拉克在美国领导的空袭以及训练的帮助之下呢，正在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卡特星期四凌晨抵达巴格达，他将会晤伊拉克高层官员，包括总理阿巴迪，还有国防部长欧贝迪。卡特还将会见逊尼派领导人。美国争取逊尼派穆斯林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目前这个组织控制着伊拉克西北部一些地区。这是卡特部长就任国防部长以后第一次访问伊拉克。卡特这个星期还访问了以色列、约旦以及沙特阿拉伯。那么卡特国防部长星期三访问沙特阿拉伯是他中东之行的一部分，目的呢就是要说服持怀疑态度的盟友认可伊朗核协议的好处。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周二，卡特在约旦北部的空军基地与联军军人见面，对叙利亚境内目标的空袭就是从那里启动的。
We will win.
我们会取得胜利，我们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等等，但我们知道如何取得胜利。我们知道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是这个行动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Part of that campaign.
卡特是从以色列飞到约旦的，在那里他和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并向他再次保证，伊朗核协议执行后，美国会继续提供安全支持。内塔尼亚胡与卡特见面时神情忧郁，两人随后在他位于耶路撒冷的办公室进行了近2个小时的交谈。
We don't agree on everything, and the Prime Minister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he disagreed with us, with respect to the nuclear.
我们并没有在所有事情上达成一致。内塔尼亚胡总理明确表示，他在伊朗核协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朋友可以有分歧。我们将继续和以色列以及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其他伙伴合作，对抗来自伊朗的威胁，正如我们对待伊斯兰国那样。
Even as we do the same with respect to ISIL.
卡特是伊朗与世界六大国上周达成核协议之后首位访问以色列的美国内阁官员。根据协议，伊朗同意限制其核项目，以换取部分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由于核协议而变得有些紧张。内塔尼亚胡批评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糟糕的协议，并承诺会和美国国会中的同盟一起抵制它。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最近伊斯兰国在突尼斯发动袭击之后呢，英国在讨论如何打击这个恐怖组织。那一次的袭击造成了38人死亡，当中有30名是英国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已经宣布了新的政策，目的在封锁伊斯兰国的宣传，并且防止英国公民前去加入这个恐怖组织。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最近一段来自所谓伊斯兰国的视频，展现了据称是处决叙利亚政府军士兵的画面。卡梅伦所说的必须阻断的宣传，就是这一类视频。
我们将采用有针对性的措施，使我们能够应对那些邪教头目，阻止他们兜售仇恨。
批评者说，卡梅伦针对的是全体穆斯林。
他的叙述带有强烈的我们和他们这样的区分，他在试图制造分化，他不是来辩论的，他是来压制不同声音的。
但是这些政策受到反极端主义团体的广泛欢迎，然而分析师质疑这些新政策能否抵消伊斯兰国招募新兵的宣传。
The one thing that's missing from this whole approach to
在防止极端主义和激进化的过程中被忽视的一件事情是，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引发极端主义的原因是成功的概念。
is this concept of success。
阿什拉夫说，伊斯兰国一年前占领大片伊拉克领土，继续产生着说服力。他还说，必须制止伊斯兰国的扩张。
当前应对的主要方式是在战场上跟他们对抗。
然而，英国政府虽然开始讨论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采取行动，但是却排除了派遣地面部队的选项。
但我们也很清楚，我们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应该对阿萨德的统治提供帮助。
阿什拉夫说，西方不应该担心在具体行动上区分轻重缓急。
阿萨德问题在优先次序上应该低于伊斯兰国，如果不认清这一点，这场冲突恐怕还会持续扩散数十年。
美国正在领导盟军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进行空中打击。卡梅伦想让英国把军事行动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境内，他在争取议会的一致支持，这一过程可能长达数月。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一次白宫招待会上赞扬美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贸联系的发展，他几天后将出访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奥巴马在白宫星期三晚上为签署非洲发展与机会法案而举行的招待会上说，尽管面临挑战，非洲展现出惊人的活力和恢复能力，为美国和非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奥巴马说，贸易法案将继续促进非洲的良好管理、劳工权益以及人权。奥巴马上个月签署了美国对非洲贸易授权法的10年延期，这个已经有15年的努力，将去年美国与非洲贸易提升到73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非洲出口贸易占一半多一点。根据这个法律，有40多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有资格获得贸易优惠，这些优惠体现在大部分从非洲进口到美国的货物可以免掉关税。两个主要受益者是石油出口国安哥拉和尼日利亚。美国与非洲的贸易尽管迅速发展，但是还是落后于资源匮乏的中国。目前中非之间的年贸易额已经达到了2000亿美元，有28个成员国的欧盟跟非洲的贸易额是1400亿美元。奥巴马与非洲国家通力合作，加强美国跟非洲的关系。他去年8月在华盛顿主持了首届美非首脑峰会。美国表示，非洲贸易法案带来大约35万个工作机会。随着这个法案的延期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以及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都表示，这将带来重要的经济发展机会，帮助非洲公司更具竞争力，并且开启更多对非洲投资的途径。 美国跟古巴恢复了外交关系，五十多年来两国之间的敌对和不信任就此结束。那么两国在星期一呢，也都分别开设了各自的大使馆。在华盛顿观看古巴大使馆开馆活动的人，对于两国重新建立关系则是有不同的看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欢呼声和口号声中，外交官、祝福者和示威者都在观看古巴国旗在新成立的大使馆外面升起。一些观看者称这是有利于两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
The biggest benefit is a broader,
最大好处是一个更宽广的跨文化环境，人们很快就可以在其中自由往返。
有人赞扬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同时对劳尔·卡斯特罗政府提出批评。
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结社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和平示威的自由，我们应该享有投资的自由。
一些人对关系正常化持批评态度，他们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同意的太多太快了。
奥巴马总统对古巴政府做出了许多让步，而古巴政府还没有停止殴打去教堂的和平妇女。
当天晚些时候，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对美国国务院进行了古巴外交部长五十多年来的首次访问。他与国务卿克里会谈后表示，他们在会谈中没有回避分歧。
我强调，应当全面解除封锁，归还关塔纳摩这片被合法占领的领土，充分尊重古巴的主权，以及赔偿古巴人民所遭受的人道和经济损失，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
克里表示，关系全面正常化的过程将是长期而复杂的。
未来的路上，我们一定会在这里和那里遇到磕碰，甚至会出现挫折，必须有耐心，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开始这个旅程。
在哈瓦那的美国大使馆没有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将在八月克里国务卿访问那里时举行。但在国务院，古巴国旗已经被放入其他国家的国旗当中。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西藏的消息。西藏知名的政治犯藏传佛教僧侣丹僧德勒仁波切被中国当局宣布死亡之后呢，家属跟支持者强烈要求归还尸体，调查死亡真相。最新的消息说，家属得到骨灰之后，很快又被当局派人抢走，并且扬言倒入江中。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发生抗议活动中，有藏人冲击中国领事馆，并且扯下了中国的国旗。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长期遭中国监禁的著名政治犯、西藏僧侣丹增德勒仁波切死亡后，各地爆发抗议活动，要求当局将遗体交还其家人，调查死亡真相。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家人和好友也准备为仁波切举行超度法会等活动。加央尼玛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表弟，星期三，也就是7月22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尽管强烈要求，当局还是不同意把尸体归还他们，说这是国家的命令，并且向当局施压。为了向当局施压，100多名各界人士到了巴州监狱外进行请愿活动，要求归还仁波切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有人据报受伤。此外，流亡藏人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也为仁波切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最新报道说，五十多名藏族学生和曾经在中国监狱服刑的藏人政治犯星期三冲击了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其中一名藏人还爬上了旗杆，扯下了中国国旗。澳大利亚警方为此逮捕了参与抗议活动的八名藏人。中国成都狱方最终还是准许少数仁波切的家属来到了火化现场。对此，加尼尼玛对美国之音说：“
16号早上6:30，就是仁波切的亲戚和仁波切的寺庙的证人， 共有32个人见到了穆奇的尸体，然后呢，就是他们留了4个人，火化的时候，他们呢火化以后呢，那就是骨灰带上了，上来了就那个寺庙。
加扬尼玛对美国之音说：“火葬在成都监狱内进行，而不是前往外面的火葬设施。”仁波切家属拿到骨灰后准备启程返回，不过他们的行程从一开始就有公安人员随行，果然途中意外发生。加扬尼玛说：“
带上来的时候呢，就是他们跟着有公安人员，他们一起带上来的，带了那个16号晚上到了琉璃桥，有公安人员来，被骨灰全部都抢住了。他们说呢，就是你们不能带上去，这个就是国家的命令，把我们骨灰带的，就是比大的火里面到了大的火里，你们来看。就是他们说呢，他们也不去不看。”
加扬尼玛对美国之音说，4位家属对此安排予以坚决拒绝，同时再三苦苦哀求让家属把仁波切的骨灰带回故里，不过现场公安全然不予理会，因此仁波切骨灰的最终下落目前不得而知，不过似乎也可以想象。加扬尼玛还说，看到仁波切尸体的家属还说尸体上有淤血痕迹，不过新华社说仁波切死于心脏病，而且狱中拒绝就医和用药，如今尸体已经火化，调查难度可能因此增加。不过他呼吁国际社会派遣调查人士就仁波切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现年65岁的丹增德勒仁波切被中国政府以涉嫌煽动分裂、制造成都爆炸案以及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等罪名于2002年4月7日拘捕，监禁在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川东监狱。同年12月2号被四川省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2005年被改为无期徒刑。四川甘孜境内的消息人士说，丹增德勒仁波切狱中备受折磨，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身体状况恶劣时两腿不能站立，只能轮椅代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媒体星期三报道说，美国政府决定不公开指责中国，应该对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到网络袭击事件负有责任。美国国会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对此就立刻做出了反应，认为政府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直接批评中国。有关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在美国企业研究所22号的一次研讨会上，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说：“
我认为我们不愿意点名是错误的做法。”
加德纳参议员这番话是针对《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所做的回应。《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关于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被攻击的事件，美国政府决定不正式对外宣布美国政府认为谁应该负责。”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网络系统最近几个月遭到黑客袭击，2000多万联邦现任雇员和退休人员的个人资料被盗。很多人说这次网络攻击可能是中国发动的。有报道说，这次网络攻击看起来与2月份盗窃安瑟姆医疗保险公司8000万顾客资料的事同样的中国黑客。美国活研网络安全公司首席安全战略专家理查德·伯基特里奇告诉美国之音，他相信美国政府掌握了一定的证据，不过他说，
我可以理解政府的立场，虽然我也理解人们对这件事情很愤怒，我自己也受到了影响，不过作为一个前情报官员，我能够理解政府的做法。
有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导致了美国不愿意公开指责中国。参议员加德纳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公开表明立场很重要，他说这样才能阻止其他的国家对美国发动网络袭击。他举例说，
我们对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员提出起诉以后，实际上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效果。
加德纳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网络攻击的问题上做得不够，他说美中最近的战略经济对话 本来有机会讨论人事管理局遭网络袭击的事件。
但是在我们达成的127项合作协议中，包括了野生动物走私、火山研究等，但是没有一项涉及到解决网络攻击问题。
就在星期三，美国国会两党一些议员推出了议案，进一步授权国土安全部监控政府机构的网络系统，以防止再次发生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共和党参议员艾约特也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公开态度。
总统对中国公开直接的立场非常重要。
不过，民主党参议员沃纳强调，有关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我相信调查的质量，在适当时候获得可信赖的信息后，会和我们分享。
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希望国会在八月暑期休会以前能够就网络安全法案进行投票。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要看看几则跟中日有关的消息。首先，我们看到了日本在星期三在日本的外务省网站上公开了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天然气田的相关照片和地图。日本说他们已经确认中国在日中的中间线中国一侧建了12处建筑物。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三说，考虑到日本国内外对中国单方面改变现状感到日益关切，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公开这些照片。菅义伟还说，日本对中国的单方面的资源开发感到极为遗憾。日本公开的照片和地图包括在两个 PDF 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为14张航拍照片，包括了中国的平湖、春晓、八角亭以及正在建设中的中国油气田。另一份文件是一张油气田地理位置示意图，并以红色的虚线清楚地标出两国的中间线。日本在星期二发表防务白皮书中增加了抗议中国在东中国海开发油气田的内容，要求停止这一损害日本利益的行为。在另一方面，日本也曾提出希望双方在这一海域合作开发天然气田。中国则表示，中国的油气田位于无争议的中国海域，并表示东中国海中间线是日本单方面提出来的，中国不接受以中间线为前提来讨论共同开发。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到的中日的争端呢，是环绕日本防卫部的白皮书展开的中日口水战。中国外交部跟国防部猛烈抨击日本最新的防务白皮书，说日本罔顾事实，无端指责中国正常军力的发展还有海洋活动。日本呢，则是立即的反唇相讥，说日本对于自身的防卫形势的分析是基于客观的事实。有关的讥论呢，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详细报道。
中国官方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星期二，也就是7月22日，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以及官媒全面出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2015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次罔顾事实，对中国正常的军力发展和海洋活动说三道四，日方必须停止误导日本人民。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进行建设，完全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日本蓄意插手南海问题，恶意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严重损害中日政治安全互信。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星期二立即反驳中方的批评。
我认为中国对白皮书的批评毫无根据。
关于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事活动，以及中国全面扩充军力，菅义伟说，
就包括中国军力在内的日本防务环境而言，白皮书的这种分析是客观的。
日本指责中方在东中国海地区的海上建设活动威胁日本安全，钻井平台上的雷达可以近距离监视日本。对此，中国外交部说，中国一贯根据国际法和相关的国内法开展正常的海洋活动，在东海无争议的中国管辖区域进行的油气开发活动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菅义伟还说，
日本期待中国从国际角度出发，承认其责任，认真考虑国际上的批评，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的态度。
同日，中国国防部也以类似的方式猛烈抨击日本最新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日中两国都要围绕对方的防务声明发动口水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越来越多的美国防务专家敦促美国政府要公开表明美菲的互防条约涵盖着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奥巴马政府一位高级官员对此作出回应，说不排除所有的军事选项以应对两国共同面对的安全威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大规模迅速填海造岛，并实施军事化，被认为对美国的安全条约同盟国菲律宾构成新的威胁。越来越多的美国防务专家认为，为了避免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的事件重演，美国政府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合法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另一方面，白宫和五角大楼多次声明，美日安保条约涵盖日本在东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尖阁诸岛，中国称这些岛屿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到附近挑战日本的主权主张，但日本仍然控制着这些岛屿。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政府应该比照这一做法，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
And the object is exactly the same.
目的一样，就是履行我们跟菲律宾条约的义务，保卫这个区域的安全。中国的行为越来越咄咄逼人，野心越来越大，它正在使用和威胁使用军事力量达到其目的，我们应该努力遏制这种行为。
上星期七月十五号，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对美国国会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迄今为止，美国政府还没有对菲律宾公开做出这项承诺。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七月二十一号星期二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在协防菲律宾安全时，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
根据这项条约，我们会立即磋商针对共同面对的危险做出反应。我们不会排除我们双方将领们可以选择采取的措施，但我认为美国和菲律宾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致力于找到合法和平的方式处理分歧，防止冲突，降低发生任何冲突的风险。
菲律宾的军事实力远不及日本。菲律宾德拉萨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雷纳托·克鲁兹·德·卡斯特罗认为，跟对待日本不同，美国没有公开对菲律宾做出类似的安全承诺，这样做既不会激怒中国，又能遏阻中国对菲律宾的军事威胁。
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保持战略性的模糊，这会让中国不知所措。基于各种原因，你不能将美日关系与美菲关系做比较。
迄今为止，马尼拉当局没有公开要求华盛顿声明将保卫菲律宾岛礁纳入两国安全条约适用的范围。与此同时，两国军方正在积极展开各项防务合作，包括让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多，随着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介入的加深，随着越来越多区域外国家对南中国海问题关注的加深，分析人士认为，在南中国海大国之间的竞争有超越了主权生索国领土争端的趋势。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跟任宇阳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南中国海问题已经给美中关系带来严重的摩擦，但是分析人士担心，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活动的增加，随着美国对南中国海问题介入的加深，南中国海带来的不仅是摩擦，更会演变成美中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博弈。
So we see the picture here.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大国之间的竞争变得比主权伸索国之间的竞争更加重要。相关的第二点就是在南中国海战略层面的考虑要超过对资源的考虑。
Second and related is that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become more prominent than resources dim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七个岛礁上同时填海造岛，填出了据称大约2000公顷的土地，而且并不否认这些岛屿未来可能被赋予军事用途。中国的行动引发美国的强烈批评，从总统到副总统，从国务卿到国防部长，美国高级官员多次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特别是大规模的填海造岛活动。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南中国海的侦察和巡逻。另外，美国也加强了与亚太区域盟友的合作。美国帮助东盟伸索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加强军事能力，与日本、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进行联合军演，并鼓励日本在南中国海军事巡逻方面扮演更大的角色。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包括欧洲在内，先后对南中国海问题表达关切。日本官员最近表示，日本将考虑加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巡逻。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已经演变成了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和航道管辖之争。
南海问题实际上已经演变了，从原来的中国和这些周边的伸索国围绕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的主权之争和海洋管辖权之争，演变成不仅只是中国和这些伸索国，而且包括所谓的利益攸关国或者地域外的大国，比如说美国啊、日本呐、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啦，这些国家都进入南海了。那么争什么？地缘政治利益，争资源开发，争对航道的管控。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介入南中国海，反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让更多的国家，让那些对航道通行、商业运输、军舰和飞机通行有兴趣的国家介入，不管是日本还是澳大利亚、印度还是美国，还是那些与南中国海边界的国家进入，我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
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世存指出，南中国海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将是中国明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重大的挑战。他特别提到，日本参与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逻，可能会促使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政府将在今年十月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下一个五年计划。美国经济专家则预计，经济转型、社会保障还有反腐将会是下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经济记者叶凡所做的报道。
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宣布，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重要议程将是讨论和制定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政治局表示，在2016到2020年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将寻找新的方法来适应经济发展放缓的新常态，中国将面临战略发展机会和严峻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还表示，要全面检查中国的宏观经济法规，保持经济中高速度的发展，建立一个高效、公平、更可持续和更高质量的经济模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克劳德·巴菲尔德预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今后五年里，中国将继续推动经济转型，从出口经济转向内部消费。
They certainly will want to continue.From their perspective, continue. Others may say that really they hadn't gotten very far.
他们应该继续调整中国经济，从出口经济转为更加平衡的经济。
不再是以巨大的内外投资为主，而是建立更好的社会保障，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资源。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成功。
巴菲尔德说，如果中国希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还应该进一步开放资金账户和银行系统。美国经济专家预测，除了经济转型外，下个五年计划的重点还包括反腐创新、减少温室气体等挑战。原国际商业咨询机构德勤事务所中国部主任顾平山说，反腐有助于建立一个财富分配较为均衡的社会。
习近平在搞反腐啊 ，anti-corruption 这是会有帮忙的，因为在官员腐败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整个经济的利益都跑在一两个人的手口袋里。
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冷却可能会触发社会动乱。巴菲尔德说，目前的经济增长率更具有可持续性。
5% or 6%growth is certainly sustainable or would be sustainable.
5%-6%的经济增长率是可持续的，不至于导致社会动乱。
中国政府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率为7%，高于预期的6.8%-6.9%。中国政府期望今年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7%，这将是25年来的最慢记录。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清华大学外籍教授贝淡宁在他的新书《中国模式》当中呢，他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改名，就引起了外界的关注。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专访了贝淡宁教授，下面请您收听详细的报道。
贝淡宁教授 Daniel Bell 在北京被称作在中国高校讲西方政治的老外、中国人的加拿大女婿和到中央党校讲西方政治的杨教授。建议中共改名的观点出自贝淡宁的新书《中国模式》。贝淡宁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解释了他为什么主张中国式的贤能民主制度是除了自由民选制度唯一可以替代的制度。
地方政府可以用一人一票，而且现在地方政府很多是偏那个一人一票的制度，但是我的意思说中央政府，其实我反对一人一票。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第一，这些领导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制度，如果是从贤能政治的制度来选拔这些领导，他们可以考虑长期方面的政策，而且他们不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总是要说服很多人，所以贤能政治有一些优点，当然我们要限制他们的权利 ，we have to limit their power， 但是不一定是一人一票是唯一的方法。
有媒体报道称，他提出的精英联盟是为中共一党专制解围，但是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专访时表示，他提出的贤能联盟既有能力的要求，又有道德的标准，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精英。贝淡宁认为，中国现在并不完全是共产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他们的理想。
对，我说20年以后、30年以后，有可能要考虑改名字，像意大利的共产党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他们也改了名字。而且现在的共产党不是完全是共产主义，对不对？包括资本家也可以入党，所以那个名词好像不符合现实，对不对？也不符合一些理想。我们要提高很多方面，是不是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
香港《苹果日报》的评论称，中国共产党改名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工程，首先需要修宪。把宪法里有关共产党的内容全面更换，还要厘清政党和马列毛邓等的关系，这可能会在党内延伸出更激烈的斗争。
中国政府最近要求大学加强马列教育，并且禁止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大学课堂。 贝聂宁教授的这本探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模式的英文书，可能无法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但是他的书中蹦出的思想火花仍然引发人们的深思。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政府正在全面推行游牧牧民定居的计划，宣称说这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并且提高牧民的收入。可是呢，一些专家还有相关人士说，这个决策是错误的，不仅是不利于生态，而且呢会导致游牧文化消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务院2011年发布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年底，中国的游牧民要全面实现定居。根据该意见的要求，青海省提出到2013年全面完成该地区11.3万户的定居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实现牧民有住房及公共服务设施配套。而预计到12/5末，西藏游牧民将全面实现定居。农民日报2013年的一篇报道说，青海牧区天然草场牲畜超载50%以上，致使90%以上的草地出现退化，局部已失去支撑畜牧业发展的基础，牧业产出率降低，牧民增收速度趋缓，人草畜严重失衡，草原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能力减弱，生态安全问题严重。中国官方将草原生态持续恶化归咎于草畜不平衡、过度放牧所致，也成了牧民定居的理论依据之一。面对这样的理论，许多环保人士和专家都持反对意见。中国资深环保人士赵连石说，这样的数据很片面，缺乏调研。他认为草场退化和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系，不能转嫁到牧民身上。他说，
即使在牧区里头，不用管它，牛羊会自身自行调节的。实际上游牧民族呢，他们对自然的这种运用和掌控驾驭相当完善，相当有智慧。
而牧民定居实际上是用农耕的理念管理牧业，会出现很多问题。据另一位长期关注环境问题的人士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告诉美国之音，自然放养是游牧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经验，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不会对生态造成伤害。他说，自然放养羊群的草场比圈养羊群的草场长得更加繁茂，因为羊群会遵循自然规律，有选择的吃草，而这种情况会消耗干草，从而促使新草生长。他说，只有圈养的羊群因为没有足够的草吃，才会违背自然规律，啃食嫩草，破坏植被。赵连石说，
草场必须是流转的，如果越不让它游牧，这个草场可能就恶化得更厉害。
游牧会更加合理地利用草原水土资源。中国青年报退休编辑李大同是曾在内蒙古插队的知青，他说，草原的土地板结、沙漠化早在他们受政府指示为草场的时候就开始了。据他的观察，越是定居房的周围，草场的土地板结越严重。他说，
实际上草原的生态绝对应该是游牧，是吧？只有游牧才是草原的正当的生产方式。
除了生态方面的担忧，游牧民族文化是否会因为定居而消亡也引起了众多争论。中国官方媒体纷纷报道游牧民定居后安居乐业，收入增长。例如，中国新闻网报道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克姑娘定居开了一家穆家乐，开业不到3个月，收入就超过了定居前全年的收入。据统计，2014年间，牧民人均年收入10,500元，较2012年增长162.5%。而《纽约时报》的报道展现了事情的另一面。青海玛多县定居了的牧民格勒对《纽约时报》说，我们不会挨饿，但是丢掉了祖宗延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夏威夷大学地理系主任江红是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环境的学者， 他曾经常年在内蒙古草原做研究。他说，
目前把农牧民全都迁到城里去之后呢，实际上是对草原文化的一种灭绝了。当然，中国政府他的说法肯定是为了这个经济发展，但整个这个发展本身，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就是经济？是不是就是在城市那样一种住房，那样一种发展方式？那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整个这策略考虑到了一种民族的发展？这里面民族就包括整个蒙古的民族，它的发展和它的那种文化的承传和自然之间的关系。
赵连石说，定居的牧民偷偷告诉他，他们把自己叫做生态难民。美国之音未知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为您报道一则发生在美国的事件，而这个事件引起的风波继续持续。俄勒冈州一家蛋糕店的店主因为拒绝为一对同性伴侣提供结婚蛋糕，被州政府以歧视同性恋为由施以巨额的罚款，导致店面倒闭，店主不得不另谋出路。这场争执从2013年到如今呢，丝毫没有缓解的趋势，反而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做出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的判决而越演越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法律窗口所做的有关报道。
2015年7月，俄勒冈州劳工处处长布拉德·阿瓦基安下令甜美蛋糕店店主克莱恩夫妇向一对女同性恋伴侣偿付$135,000的精神损害赔偿。事情的起因是2013年1月17日，俄勒冈州女同性恋者雷切尔·克莱尔到糕点店来，为了她和同性伴侣劳瑞尔·鲍曼的婚礼定制蛋糕。克莱恩夫妇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以信仰为由当场拒绝制作同性婚姻蛋糕。这对同性伴侣为此向俄勒冈州劳动产业局进行投诉，俄勒冈州政府代表他们提起诉讼。2015年2月，俄勒冈州劳工产业局行政法官埃伦·麦克克罗判决指出，克莱恩夫妇拒绝制作同性婚姻蛋糕构成歧视，因为该州法律禁止在就业以及公共服务场所，例如餐饮业和糕点店等，歧视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克莱恩夫妇经营的甜美蛋糕店在全美同性恋社区的压力下已经关闭。为了养家糊口，克莱恩不得不从超就业，干起了卡车司机的工作。他的妻子梅丽莎·克莱恩在家专职照顾他们的五个孩子。埃伦·克莱恩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他们已经聘请律师，准备向俄勒冈上诉法院提出上诉。一些基督教组织也在积极组织筹款，帮助他们把这场官司进行到底。他说，
We're looking at a situation where if they can do this to me, they could do it to somebody else, and not even necessarily a Christian. You know, the next person down the line maybe.
他们如果可以这么对我，也可以这么对别人，不一定是对基督徒、对犹太教或其他信仰的人也会如此。一旦他们可以阻止我这样的人发表言论，或者命令我按照政府的观点发表言论，这对俄勒冈人乃至全美人民都将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偿付罚款一走了之会容易一些，但是我感到我们的呼召就是要捍卫基督以及每位美国公民的自由。
克莱恩夫妇的律师安娜·哈蒙指出，克莱恩夫妇拒绝制作同性婚姻蛋糕的做法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和宗教自由条款的保护。他说，
When Melissa designs and creates a cake, she sketches out a work of art.And then she, you know, continues by turning her sketch into a piece of edible artwork.
梅丽莎在设计和制作蛋糕时，首先勾画出一个艺术素描，然后再把这个素描转换成一个可以食用的艺术作品。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她和丈夫艾伦不参与某一活动并为之制作艺术作品的权利。除此之外，美国宪法也保护公民按照自己的信仰生活，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政府惩罚的权利。
保罗·汤普森是同性伴侣雷切尔·克莱尔和劳瑞尔·鲍曼聘请的律师。汤普森指出，在美国，某些类别的人是受到宪法保护的。
and these are classes of citizens that businesses and individuals can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such as your race, your religion, your gender.
这些都是商家和个人不能歧视的公民类别，例如你的种族、宗教和性别，在俄勒冈州还包括你的性取向，所有这些都受到保护。商家和个人不能把你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以及不能拒绝向你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
类似克莱恩夫妇的案子在全美各地发生了好几起，最后的结果都不尽相同。在科罗拉多州，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糕点店店主因为拒绝为同性婚姻提供服务，被法庭裁定违反了该州反歧视法。目前这个案子在上诉的过程中。但是该州另外一位糕点店店主因为拒绝在蛋糕上写反对同性恋的圣经经文，被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客户投诉。该州民权部裁定这个店主没有构成歧视。新墨西哥州最高法院2014年裁定，两名以基督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婚礼拍照的摄影师违反了该州人权法。2015年，华盛顿州的一位花店店主同样依据基督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婚姻提供服务，被州司法部长告上法庭。目前有些州通过了保护同性恋的反歧视法，还有一些州通过了保护宗教人士的宗教自由法。商家未来在公共服务方面预计将遇到更大的挑战。联邦最高法院是否会把这些案子合并起来做出统一判决，人们正拭目以待。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哈特说，法庭今后一些年间审理的案子可能涉及某人的结婚权对他人宗教信仰和言论表达权意味着什么。他说，
Only 22 states have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that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So in a state that doesn't prohibit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sexual orientation,
目前只有22个州有反歧视法，禁止依据性取向的歧视。在没有这个法律的州，假如一个糕点店店主表示不愿意违背其信仰制作同性婚姻蛋糕，他就不算违法。问题是，同性伴侣能否依据宪法要求得到服务呢？
一些人士提出，教会或公民个人有权遵照自己的信仰生活，但是商家则不同，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广大消费者，因此不能挑三拣四，选择只为某一群人服务。另外一些人士指出，同性伴侣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商家定制蛋糕，这种通过施加压力把信奉基督教的商主击垮的做法是在恃强凌弱，特别是考虑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久前才做出判决，使同性婚姻在全美合法化，其他宗教信仰的商主将来也不得不在自己的信仰和生计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各国内政部长在星期一的时候，他们没有能够就如何临时安置来自欧洲、来自非洲、亚洲还有中东地区大约40000名寻求庇护的人找到解决办法。这些难民穿越了风急浪高的地中海之后，目前滞留在希腊和意大利。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欧盟各国内政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争取在8月1号之前敲定一个安置计划，应对预计今后2年将大量涌入的难民。现在就一项新计划达成协议的时间被推迟到了今年年底。
It is clear, member states must deliver on the promises made at the European Council last month.
很清楚，各成员国必须履行上个月在欧盟委员会所做的承诺，共接收40000人。坦白地讲，我对今天没有看到结果感到失望，但这是向前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But it was a very important step forward, as I said in the beginning.
德国迄今承诺收容10000难民，但英国和丹麦等其他欧盟国家面临国内的坚决反对，表示难以接受更多寻求避难的人。奥地利和匈牙利也拒绝接受更多移民，匈牙利甚至打算在边境修建铁丝网，阻止移民进入。移民危机和欧盟的无所作为继续引发混乱，希腊和意大利的情况尤为严重。
因为今年上半年进入欧洲的137,000移民中，大部分都滞留在这两个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好，我们这一节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请您不要走开，待会儿见。